们下一个这个面向啊，这个 going for refuge by disavowing any other refugees， 这里主要讲的是说disavowing， 好，这个不对其他的这个皈依的对象啊去做任何的承诺，或者说做任何的接受任何的誓言，这个叫 disavow。 那么这里面讲说 you should not take refuge in anyone or anything other than the three jewels， 好，这很肯定的一句话，不要除了三宝之外，那么不要对任何其他的人或者是其他的对象去皈依他们。Now, this means that any teacher or teaching that wholly contradicts the three jewels is something you should not regard as a source of protection. 任何的 teacher, 老师、师长，或者是任何的教法，跟这个三宝啊，当然是跟佛法、佛陀的教法等等的，跟这个三宝相违背或者是抵触的，那么你都不要把他们当作是一个能够提供你保障的一个来源。那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在底下继续说明。So first, you must clearly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Buddha and non-Buddhist teachers. 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到佛跟这个非所谓的外道，这个当然外道指的还不是佛法了，是其他的这些宗教信仰。那么这些师长啊，他们之间的差异是什么？佛跟他们的差异是什么？那么 their respective teachings， 他们所提供的教法的差异在哪里？还有呢 ，followers， 他们的追随者的差异在哪里？换句话讲，这个佛他的特质是什么？啊，他是一个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一个众生，那么他所教出来的法是能够让我们获得经由适当的练习获得同样结果的这些法。那么另外呢，他的 followers， 他的追随者是哪一些人？是都是想要成就这个究竟目标的这些众生。那么这个是就是说这个用一个他们习惯讲嘛，就是所谓哈佛团体的特色啊，这个对于佛很哈的这个团体叫哈佛团体的特色。那反过来讲，这些非这个哈佛团体的对象，他有不同的这个，虽然他们的这些师长也可能很有吸引力，但是你要去判断他教的内容是不是能够引导我们脱离这个轮回的痛苦啊，各式各样的痛苦，是不是能够引导我们这个真正的获得解脱？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分辨的，必须了解。同时，你还要看到这一些师长们他们的追随者都是哪一些特质，对吧？你比如讲说，最近很有名的一个例子，这个香华天，好，这个人，这个师长，他也同样很有吸引力啊，他也吸引了非常多的追随者，但是这些追随者他们想要什么，这是我们可以去判断的。那么这一位师长他教的内容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引导这些追随者去离苦得乐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做判断。所以从这些角度啊，第一我们要了解到佛跟这一些不是传授佛法的这一些师长他们之间的差异。那么 then knowing which is best, you do not hold as a refuge any teacher or teaching that leads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from the three jewels. 所以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析跟了解还有做判断以后，当然我们应该避免去向那一些这个跟佛三宝啊相反的或者相抵触的这一些对象去寻求皈依。 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uddha and the non-Buddhist teachers is that the Buddha completely eliminates all faults, mental afflictions and the causes of suffering. 好，这个是佛的一个特质， 啊，这里讲说他已经完全的净除了这些罪障，那么烦恼妄念，还有呢苦的来因，苦的原因，换句话讲，他成就了这个灭谛，啊，已经完全的成就了灭谛。Now further, the Buddha perfectly realized the highest truth and attained the highest qualities. 那么更进一步的来讲呢，这个佛啊，他圆满的这个证悟了 highest truth 空性啊，圆满了证悟的空性，同时呢，那么也获得了这个最高的这些 quality， 就是说我们什么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啊等等，还有我们前面念过的这些东西。So other early teachers of non-Buddhist schools were not like that, so they are not qualified sources of refuge. 那么早期的这一些非佛教的这些团、这些师长啊，那么他们就不是这样，他们不具有这些特质。好，所以底下就讲了一个例子，这个叫乌哈塔，乌哈塔Siddhavamin。在他自己的这个书里面啊，这个书我们前面提到过这个名字 Praise of the Exalted One， 那么对于这种所谓极尊贵者的一种赞叹啊，这个文字上这样子翻译的。那么这一位作者啊，他你看 was a learned scholar who originally worshipped the god Ishvara， 那么这个人本身是一个非常就是饱学之士啊，在这个学问这方面非常的有名。那么他自己呢，最早怎么样 worship the god Ishvara， 他是这个崇拜这个自在天呐、啊、，Ishvara 自在，他自在天王啊，这个。那么，但是呢 ，when he discovered that Ishvara took refuge in the Buddha。He followed that God onto the Buddhist path and eventually became a great Mahayana teacher. 那么当他发现了、啊哦、他所皈依的这一个对象，这个自在天王啊，竟然是皈依佛陀，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转而去皈依佛陀了，去向佛陀寻求保护，这个寻求这个解脱的一个庇护。所以最后怎么样，他自己啊也变成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Mahayana teacher 啊，一个大乘的这些老师。所以在他的这一部经里面呢，他就做了这个这边引了以下的几段这个句子啊。这里他讲说 ：Having left behind other teachers, I take refuge in you, O Lord。我把其他的老师啊都放弃了啊，那么我只向你。If one asks, 如果有任何人问 What is the reason? 你为什么只向佛陀皈依呢？那么他的答案是什么？ You have all good qualities and no faults. 啊，你具备所有的一切美德，而没有任何的这些不完美的地方，任何的这些缺陷。Later in the same text he wrote, 啊，在另外一部分他又写到 To the extent that I thinkabout the system of the non-Buddhists. 当我想到那些非佛法的这些思想的系统啊，这些宗教的系统啊，那么 to that extent, my mind develops faith in you, my protector. 当我想到那些非佛教的这些宗教思想的系统以后，那么这个时候我怎么样？我的心呢、啊，就对于你 ，my protector， 就这个佛陀了，对于你啊，就产生了这种信赖，这种信心。那底下呢 ，their minds are ruined by faulty tenets established by those without omniscience。那么那一些追随其他的 non-Buddhist 这些非佛法的这一个师长或者是这个宗教系统的这些人呢，他们的心呢已经被这个 faulty tenets 被这些错误的或者不正确的这一些这个内容啊所毁坏了。那么为什么呢？因为 这一些 tenet 这一些这个思想系统啊，他们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呢？是 without omniscience， 这些建立者本身自己都没有成就正等正觉，都没有具备无上的这一些智慧跟能力。So those with such distorted ideas cannot even see you, the fatherless teacher. 那么那些人呢，因为他们有这些 distorted ideas， 有这些抱持的这些扭曲的错误的这些见解，所以他们连你啊都没办法见到啊，连看到你都没办法。所以因此在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讲到就是说这个这个人啊，这个罗哈塔，那么他对于佛所表达的一种这个崇高的这种尊敬啊。The person in whom you take refuge must be someone who can show you the way to your goal。 那么因此你皈依的对象啊，这个人呢，他必须是要有能力怎么样 show you the way to your goal， 让你了解到你要到达目标要走的是什么路，这个对象才是你皈依的对象。所以 since Buddhists are searching for protection from suffering and the causes of suffering, they need a teacher who has actually experienced this freedom and knows how to achieve it。 那么身为一个学佛者，我们当然要寻找什么？寻找这个免于痛苦的这一种保护，能够使我们免于痛苦，同时呢能够这个让我们知道这些苦的因是什么。那么既然我们是在追求这样的目标，当然我们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人来做我们的引导。那么这个有经验的人，他自己本身亲身的经验过这些苦的种种的苦，同时他也了解到苦的原因，那么甚至他自己透过练习而达到了这个所谓的苦及苦因都完全的尽除消灭掉。那么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当然这个才是我们皈依的对象。 So in other words, it must be someone who has freed himself from all faults and mental afflictions。所以我们皈依的对象是一个，这个人呢，他自己本身呢，必须要这个已经从所有的这些不善里面解脱出来，同时对于从这个所有的妄念烦恼里面解脱出来。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在上面这个句子里面，这个乌哈塔他讲，他说 ，the more he considered non-Buddhist system of thought， 他越想啊。这一些非佛法的这个宗教的思想系统啊 ，the greater trust he felt in the Buddha as the true protector， 啊，他越想这一些非佛法的这一些思想的系统，他就对于佛陀啊产生越大的信心，这个佛陀可以作为他的这个保护者。So because other religious systems are not established through omniscience, the minds of people who follow their faulty dogma are ruined and they cannot see the Buddha as a proper teacher。 那么这个在前面讲过，因为这些思想系统啊，它本身不是建立在一个这个所谓的正等正觉全能全知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上面，所以当然它本身就受到无明的影响，那么因此它当然没有办法这个认识清楚的认识这个佛陀。 So now you should understand that this criticism is notreferring to all non-Buddhist system, but only to teachings that are mistaken. 那在这个地方，就是要提醒我们，虽然我们这样子讲，说那些 non-Buddhist 的这个 system 是 faulty， 但这里讲的说，不是针对所有的 non-Buddhist system。啊，事实上可能有一些 non-Buddhist system， 它的这个思想内容也是很具有逻辑性的。这里讲的只是完全只是针对那些错误的 teachings 啊，那些不是建立在 omniscience 的 teachings。 So some teachings purport to lead you to emancipation, but in fact guide you down a wrong path。 所以有一些 teachings， 有一些教法，这个看起来啊像是要带领你去得到解脱的，但实际上呢，实际上 反而引导你到一个错误的 path。 The kind of confused teaching being highlighted here is advocating sacrificial killing to offer flesh and blood to a god。 那么这里面讲的主要是不管是这个所谓的佛教的团体，或是非佛法的这个团体啊，崇尚那种牺牲生命，把这个活的东西杀掉来供养上帝的这样子的一些做法的这个团体啊，这个都是不可取的，都是不可取的。So for example, at the time of the Buddha, one teacher told his disciple, Aglimala。那么这个我们在前面念过了，这个阿格里玛拉他听信他的上司的建议，说要去杀1000个人啊，才能够获得成就。结果他就拼命去杀，杀了999个，最后碰到佛陀。结果经由这个佛陀对他的教导，他接受了佛陀的教导啊，最后那么他把他原来所造作的这些不善业都尽除，然后最后成就阿罗汉果。所以这里就讲说 If you ignorantly follow such a perverted path, you may go out and kill somebody or do injury to yourself. 那么这个是提醒我们。So the result of many mistaken teachings is only greater misery and suffering. 如果根据说去追寻这些错误的 teachings, 啊，这些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只会造就更大的 misery， 更大的痛苦。So they do not bring you peace， 没有办法给你带来这种安详啊。所以这里面就讲说 ，by the way， 那么这个弟子啊，他 renounce his previous practices， follow the Buddha's teaching， and finally attain arhatship， 成就了阿罗汉果。那么下面这个是这一几句话是重点啊，就是这边讲说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Buddhism and other systems is that in Buddhism, the emphasis is on training your mind. It does not involve practices such as sacrificing live animals, injuring your body, or doing physically uncomfortable and challenging things. 所以佛法跟这个非佛法的，或者说跟这个其他的这些思想体系啊的最大的差别啊，佛法主要是什么？是在training our mind， 训练我们的心，在调伏我们的心。所以任何的思想体系，如果它不是针对这一点做强调的话，那这都是不可取的。所以在这里面讲说，如果是一个正确的佛法，一个所谓的正知正见的话，它不会 involve， 它不会这个涉入什么这一些所谓杀害活的动物去祭祀，去这个做供养，或者是伤害自己的身体。好，我们都看到有些书上面讲说，有些人他发愿要学佛，结果什么是燃指供佛，把自己的指头当作灯蕊，然后就把它烧掉，然后就用这个来供佛，弄得自己变成残废，拜佛也不能拜。像这种的话不是学佛啊，对不对？那么这种根本不是佛法，这是一个错误的似是而非的一些这个方法跟这个思想。还有呢 ，doing physically uncomfortable and challenging things 啊，这个在台湾我们也看到很多，刻意的去让自己身体受到很过度的这种伤害，或者是这个不舒服的方法，用这种方式来认为说。用这种方式才能够真正的让自己明心见性，能够证悟，这其实都是似是而非，错误的。这个是为什么佛陀在成就以前，当他跟着这几个出家众去行这个苦行，有没有在里面饿得要死，最后连这个行动都不方便了，他思想一团混乱，所以他才发现那一种方法是错误的，就赶快离开这一群人啊，那不要跟他们在一起。那么后来他才能够有这种真正的成就，真正的证悟，这个是在这里面强调的。所以换句话讲，我们在学佛的时候呢，你看 底下地方 The Buddhist path entails recognizing your negative mindset and combating it with wisdom and positive attitude. 这个真正的这个佛法，这个 佛法的这个修行道啊，它是怎么样，是要我们认清自己的这些负面的心念，认清楚自己的这些妄念，同时呢去用这个智慧啊，用这个空性智慧，还有很多 positive attitude， 还有一些这种所谓很积极的很正面的这些心态，去打击他们，去对峙他们，这个才是佛法。那么 on the Buddhist path you develop a way of thinking that leads to peace and emancipation。 所以如果我们遵照佛陀的教法这个去做的话，那么我们自然而然的会发展出一个就是说会把自己啊带向那种祥和跟这个所谓解脱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The Buddhist path shows you the way to eliminate the mental afflictions motivating negative actions。 我知道我们前面都讲过了，那么 佛陀的教法是让我们了解到自己的错误的动机，这些动机让我们去造作很多不善行，而因此让我们承受很多痛苦。那么这个是佛陀的教法。 So it thereby breaks the continuous cycle of birth and death in samsara。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们去采取适当的对治的方法，让自己不再造作不善行，同时净除自己的这些已经造作的这些不善行，最后能够成就正等正觉，让自己从这个所谓生死的轮回里面解脱出来，这个是佛法。 So this path is comfortable to follow。 那么这一个道，这个修行道啊，是让我们能够很安心的去这个追寻的，不是说自己要把自己搞得很惨啊，用各种方式来像惩罚自己一样，用那样子的方式才能够真正的证悟，不是那个样的。 So the goal of the path is also comfortable. It is happiness, the highest joy, and the attainment of perfect peace。 啊，这个我们在前面讲，这个佛法的这个终极目标，让我们在一种很愉快、很喜悦的这样子的一种心态之下，能够成就最高的、最圆满的 peace。 So therefore it is a proper teaching because it will not deceive those who seek emancipation. It is definitely virtuous, meritorious and purifying。 所以如果追随这个佛法，那么这个它是一个 proper teaching，那么它是一个很恰当的一个教法啊，因为它对于那些真正想要寻求解脱的人啊，它不会骗他们，你只要照着这样去做，你一定能够像佛陀一样的最后得到这个究竟的解脱。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啊，那么 are lacking in other teaching， 在别的教法里面是不存在的，或者是说这个不完全存在的。So you may even find the opposite in some other traditions. Their methods may be difficult, uncomfortable, and bring more suffering. 所以在其他的那些教法里面，那些不同的这个思想系统里面，他们用的很多方法非常的困难，或者是让你很不舒服，同时呢给你带来很大的痛苦，终究给你带来更大的痛苦。因为什么？你如果要继续不断的用杀生的方式去献祭，去供养，那么当然你在这个过程里面造作了更大的杀业，这个当然最后给你带来更大的痛苦，不会给你带来快乐。 So the more you practice them, the more your mental afflictions may increase。 所以你练习越多啊，那么你的烦恼妄念就越多。 In this sense, you would be cheated if you were seeking emancipation and follow such a path。 所以在从这样子的角度去思考的话，那么你的目的是要追求究竟的解脱，但实际上呢，你不仅没有办法得到解脱，你反而造作更大的不善业，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事实上是被欺骗，被这些 system 被这些思想的体系欺骗。 So you should not take refuge in that kind of teacher。 那样子的老师啊，那样子的师长，你不要去皈依他们啊。 No matter who it is， 不管他是青海无上师也好，不管他是谁什么有名的人，都不要去皈依他，因为那个只会给你带来更大的痛苦。 So you should not rely on that kind of teaching no matter what it is、啊、不要去依止那一类的教法，不论这个教法讲的多么天花乱坠，给你讲说哦，你只要在我这个地方经过三年的这个练习，那么你就可以得到究竟的快乐，你就可以赚很多钱，你就可以这个有各式各样的这种这个好的这种结果，那其实那都是不可信的、哦、所以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Dharma and other teaching is found in a quotation from the praise of the exalted one， 从前面的那提到的那个经典里面讲到的这个法呀、啊，那么跟佛法跟其他的 teaching 的差异是什么？ Your teaching causes fortunate ones to attain happiness through that which is joyful。 好，这个 your teaching 指的是佛陀的教法，佛陀教法使得那些 fortunate ones， 使得那些这个有幸者，有幸之人，那么能够获得快乐啊，同时呢，这个快乐，在这个快乐的过程里面，得到这个究竟快乐的过程里面，是一种很喜悦的心呢、啊、去得到的。Therefore, O Lion among teachers， 这个是对于佛陀的尊称呢、啊。We come to rely upon your scriptures， 我们来依止你的教法。那么 scriptures 是指的是经典，所以记录佛陀的教导的。那么另外呢，底下同样的也有一个类似的一个这个记载 ，What to take up versus what to discard, what purifies compared to what afflicts, this is the difference, O hero, between your word and others' pronouncement。那么这里讲，这里就是把佛法跟其他的这个思想体系来做一个对比。那么佛法怎么样 ？Takes up what to take up versus what to discard。所以我们要去追随佛法 ，take up， 然后这个去放弃那些非佛法的这些 teachings。What purifies compared to what afflicts？ 这个佛法能够净除我们的这些不善业，而其他的那些教法，它只会使我们的心呢、啊、越来越 afflicted， 越来越混乱。越来越这个增加这些妄念，然后呢，啊 ，this is the difference， 啊，这个是主要的差别。那么 ，O hero， 同样的这个尊称佛陀、啊，这个是你的教法跟其他的这些教法之间主要的区别。So your words alone present reality as it is; the others are only deceptive religions.这个佛陀的教法是 present reality as it is， 你根据这个所谓中观的教法，根据这个这些相关的唯识等等这些教法，让我们了解到 reality 是什么现象，所有现象它真正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是 your words， 这是你的教导。那么其他的呢，其他的那些教法 only deceptive religion， 只是一些骗人的，欺骗其他人的这一种这个思想体系。 With such difference between your teachings and others' words, why would anyone seek another's teaching? 好，那么你的教法跟其他的教法之间竟然有这么明显的差异，为什么还有人会去接受那些这个非佛法的教法呢？ Your words are purely virtuous.The others only create obstacles. 那么你的教法是 purely virtuous， 都是纯粹的一些善心善行啊。那么其他的呢，只会 create obstacles， 只会制造一些这个障碍。Between your teachings and others' words, what great differences could there be？ 啊，那么。把这两相比较之下，还有什么 这个更大的差异会出现呢？其实这个差异已经够明显了，还有什么可能比这个差异更大更明显？ Your advice, your highest instruction will purify those who follow it. O protector, t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your teachings and others' words. 那么只要 follow, 只要追随你的 advice, 你的劝诫，还有你的最高的这个所谓的 instruction 指导，也就是这些空性的教导，那么这些就能够使得这些追随者、这些学习者 purify 他们自己，把他们的这些不善的过去啊都能够净除掉。O protector， 那这个同样是尊称这个佛陀啊，那这个是什么？你的教法跟其他的思想啊不同的地方。所以在这一些我们看到这些偈子里面，对于佛陀的教法有这么崇高的一种这个尊敬，那么这里让我们了解到这个佛陀还有他的教法，那么他们独特的这些特质，那么同时呢，去 share 去分享这一些特质的这些众生这些僧众，那么这一些特质啊，让我们了解到，因此呢，我们去皈依他们，所以这个是在。这一章里面最后啊讲到，就是说，那么既然我们了解到佛陀的教法是这么的正确，是这么的可贵，它能够引导我们一方面净除我们过去所造作的种种的不善业，同时另外一方面能够带领我们啊去这个达到最究竟的目标，那么这个是我们要去皈依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嘛，这个才是能够对我们提供保障的一个主要的对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去皈依他。所以这个，那既然我们决定了要皈依三宝了，啊，根据前面所讲的那些理由，那么当然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这个接受其他的一些教法，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师长，没有必要了，因为那一些。师长也好，那一些教法也好，他相较于佛陀跟佛陀的教法来讲啊，他没有办法达到同样的目标，甚至反而可能会让我们产生更大的不幸、更大的痛苦。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当然要 disavowing， 就要放弃这一些不同的教法。所以这个是啊，在这一章里面啊，最后啊讲到说这个皈依三宝啊，他的。另外一个面向。好，到这里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这里讲的这个行呢、啊，解行简行是，我想在英文里面我们讲 actualize， 就是说把我们在这个文思的这两部分所得到的结果，去在实际生活里面去练习它，去实践它，这是行的意思。那么当然你讲说行善是行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因为这个行包含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这些种种，对吧？所以这个行善只是一部分，但另外还有很重要一部分是去累积我们的智慧之粮啊。假设这个行的过程里面没有办法用这个空性智慧来做这个辅助的话，往往这个行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就是行善啊。这个善可能没有办法达到目的，反而有一些 这不必要的一些这个意外的状况会发生，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解行并重啊，闻思了以后要修，这个行就是指的是修，啊，再透过禅修，透过实际的练习，把我们在闻思这两个阶段里面所学习到的内容，所这个分析出来的这个结果，要去练习它，因为你如果不透过练习的过程，不透过实际去做的这个过程哦，你不容易真正的了解我们自己闻思的这个结果是不是有偏差，是不是有错误啊？就像这里面刚才讲的啊，那么同样的，我们说哦，去这个供佛吧，那么有的不同的这一种思想的体系，他就是说，那我要去供养活杀的，对，那么。在这个行的这个过程里面，当我们了解到啊，这个十不善业里面有第一个就是杀，那么这个时候不是就产生矛盾了吗？所以变成就是说，我们在作为行的过程里面，假设一方面我们了解到十不善业的这个内涵，这个在文思里面我很清楚了解到，可是在行里面我们又做的是另外一种，那不是就产生矛盾，对不对？那就表示说，那我或许是我们前面所了解的是错误的，或许是我们现在做的是错误的，这有两种可能。那么这样子的话，就透过这一个一而再再而三的这种反复的这个过程呢，让我们的这个解跟行呢能够结合，能够这个完全一致，那么这个才是学佛的目的。最终是把自己的 mind 呢，把自己的心呢去调伏。这里面有牵涉到一个动机的问题啊，你前面讲的那一部分是说好，
那个动机偏偏是书上跟我讲允许我去做的动机，他是说你这样做你可以到，
对，可是如果说我们自己的在做这个布施的这个起心动念，我们是想到说啊，为了达到我个人的什么目标啊，那么
自己会
是啊，那这个就同样就回到这个佛陀的教法里面讲说，这个所谓的贪嗔痴的这一部分的教导嘛，那你要去区辨我这个到底是利他的一个动机还是利己的一个动机嘛，那这个利己还不仅仅只是为求自己的解脱，而是出于这个贪嗔痴的这个想法的话，那就很明显的就不对了嘛。所以就是等于在行的这一部分呢、啊，这个文思修在修的这一部分呢、啊，我们事实上就是把前面我们所了解的这些内涵，透过日常生活里面的各个的面向，我们去做，在这个过程里面更进一步的了解，或者更进一步的去体会我们的这种想法，或者我们的这种所谓得到思考以后得到的结论，它本身的正确性是什么？很多人说哦，我去做善行，我去做布施。那么在台湾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有很多人做布施，其实他是为了他自己，他希望他这个投资报酬率高一点，对。那这个是本身这个是不善念，在这样子的一种不善念的驱使之下，不管他做多大的布施，这个都不会有什么好处，不会有好的结果。但是他不知道。他以为他这样子做是好的，那这个时候就我们就必须要回到这个佛陀的教法里面讲，你出于这种自私的这个动机所造作的种种的善行， 它的结果是不善的，它反而会让我们这个增长我们的这种所谓不善业。这些就是说在这个行的过程里面，那么如果说自己不知道，可能又必须要回到文的这个部分，就要去接受这个其他的这个师长的教导啊等等这些。总之就是说这个它是一个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循环的一个过程，让一直到我们透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这些不同的步骤、不同的方法，逐渐的净除了自己心中的那一些障碍，这时候我们才会越来越清楚自己到底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自己的动机到底是怎么样，这时候我们就比较有觉知啊，比较有这个比较有敏锐度了。否则的话，我们刚开始的事实上是人家怎么讲，我们跟着人家一起去做，以为这个是对。那因此这个回到你刚才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就是这个文思修的这个过程呢、啊，它不是一条直线的，它是意思上是一个一直在一个循环的啊，也就透过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一种这个反复的这个过程呢、啊，让我们一方面解越来越深入，另外一方面行呢越来越趋于善，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如果能够练到这一步的话，那就很不错了。那就可以。刚开始是这样子啊，刚开始一定要经过这个阶段的。对呀、啊。你透过刚开始的这个，前面不是讲说要 intense 的一个 practice， 透过刚开始的这一种所谓这个很强很深的这一种反复的去思维去这个反省了、啊，那么养成一个习惯，到后来就会变成就是好，我只要去做，我可以保证它一定是在善的范围里面，我不会去想到那些。那种所谓自私的那一部分，养成到这样的一个习惯的时候，那时候不用担心了，那你做什么都自然而然的是善念了、善行了，对，但是要花时间的。还有哎，你还有什么？
就是说，这边转法人他特别留下说，一切有不同解释的转法人，但是说还有其他说法。
那你告诉我啊，还有什么其他的说法？他只是举了一个，就是说从这个小乘的第一个阶段，一切有不都是这样子的一种认知。那你何况到大乘的唯识中观呢？不是一样的这种做法吗？可以这样，这是一种唯一的解释，不然转法轮有什么其他的解释？对，就是说把自己学到的传递给可以这个其他没有学的，然后那些人他们透过自己的练习哦，有一些经验呢，他又把他的经验再跟其他分享，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让这个法的意义能够延续不断的这个流传下去啊，这就是转法轮的意思啊。第九章。
他是说那个大修行者在那个如此静观配合的时候，是他们正得空性最好的机会。
对。
啊、那他们，但是很多那个大修行者是在他们生前就已经正得空性。
有很多。
有些是在生前就正得空性。
对。
那他是说，那我们还目俗子的话，是不是可以也有这样的目标，或者说对我们来？
这个应该是我们的目标，
应该是我们，
对，
可以，
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了。
所以那个他不一定是在那个时候才那个拇指金刚会有的时候才有办法证的空间，还是说他们已经证的空间再回到我们时间？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是在那个死的时候证的空间再回到我们这个环节的时候，他是已经证的
成就者，
那他的成就者他来教导，或是说他来的时候并没有带来，就是说他在生前就可以证的。
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几位师长啊，都是已经是成就者，所以他虽然经过这个死亡的过程，但那是示现给我们看，即使是成就者也是要经过这个过程，只要他有具有这个色身，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不过是这个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教导我们，那然后他又转世到这个人道，啊，继续的，又开始重新教导我们。
所以其实他来的时候就能证
的。都对呀，啊，他如果对他如果没有证空性的话啊，拇指净光没有结合的话，他不可能证空性嘛。他如果没有证空性的话，他就不能够随心所欲的来去嘛。到时候就像我们一样，对啊，到时候就像我们一样啊，你就被业力推着走啊。那时候你。那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反正就是看到有一个什么景象就跟着跑就是了。不可能哦，很难的，应该这样讲。生宝，算了，算了，对，对啊，小镇的行者也有很多，就是反正他的目标是在追求解脱，而他受了。这个完整的这个所谓的比丘戒或者是这个比丘尼戒，它就是僧宝。另外照刚才 Gisela 在这里面讲的，只要他证悟空性了，进入圣道，他就是僧宝了。不一定相只有直接的关系。还有吗？还有什么问题？下次。如果是照《菩萨次第广论》里面的教导啊，我们是要祈求。再得人生，下士道的一个基本的目标就是再得人生嘛。对，因为只有再得人生，而且是得到暇满的人生呢，那我们才有机会延续我们原来学习的这个过程，以及这个原来已经累积到的一些结果。如果没有这个暇满人生的话，那么我们说去到净土。净土其实有很多也是轮回的，还是轮回的。你比如说兜率天，他是天道里面的一个净土。那么兜率天的这些众生，同样的还是要轮回啊。但是他就不一定像人道的众生那么的幸运，能够这个经常直接的听闻佛法，那不一定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当然要发愿，而且要发很强的一种心愿，要再来人道得暇满人生，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继续不断的这个学习。比如说有一些师长不是告诉我们，假设我们能够持续的修行几世啊，16世就可以成就了。那这16世不是说在别的地方啊，都是在人道，那你要经过人道的这种努力，这个才有可能达到这个目的。 说法是不太一样，是不太一样，因为这里面牵涉到这个所谓前红旗跟后红旗，它的重点不一样，他们所引用的这个经典也不一样。但是这就是说，就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格鲁派的这个重要的经典《佛教推广论》里面来讲的话，那当然是从这个夏至道的这个角度出发的话，当然我们是要发愿能够不要掉到三恶道去，对，能够回到人道，尤其是得暇满人生的这个人。其实那个并没有讲得很清楚，没有讲得很清楚，就是你到那个净土去干什么？那你看，就是我刚刚讲的，即使兜率天，比如说弥勒尊者在那里传法，但是这些众生他是不是到那边他就自然就成就了呢？不一定的，他有机会可能听到弥勒尊者的传法，但是当他的福报用尽了，他还是要轮回嘛。也不完全是那样的，也不一定。有几位是能够像阿桑嘎一样，那像无著菩萨，能够再回到人道，开始去有这么大的贡献。
有去过那边，去到那边的话，回来是像说很久没有回来，
这部分人太，这个我觉得你不必去细究了。但重点是说，只有得到暇满人生，才有机会经历这一些实实在在的修行的过程。其他的地方都不是这么容易。
那我们发愿要再来的话，那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们。
谁来帮助我们？
在往生的过程中，
当然你是啊。是啊，可以啊。同时，最主要的是，我们要这个一指上师啊，有上师的加持，让我们能够满愿啊。因为上师们他们都是继续不断的要来的，那怎么可能说我们跑到什么净土去，然后上师在这边传法，我们怎么我们那我们去那个净土干嘛？对不对？一样啊，一样的意思啊。对啊，一样的嘛。上师他不会，就是说，上师即佛，亦即法嘛，对不对？他的目的也是要利益众生嘛。那众生，至少就我们目前的这个脉络里面来讲啊，他是在人道利益众生嘛。当然，将来可能也在别的地方去利益，那也有可能。不是有问题吧？这个愿本身是一个因呢、啊，就是一个因。如果我们每天都在发愿，我们的那个 imprint 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的话，它在我们的心智里面就越来越坚固嘛。那么当然还必须要有其他的业力的配合啊，不是只有这一个愿就够了。我们不能说一方面说哦，希望我来世再得暇满人生，另外一方面去造作种种的不善业，不可能的。你要有其他的这些配套的这一些业力。那么这样子的话，再加上我们每天都做的皈依三宝，一直皈依上师的这些练习，让这个 imprint 越来越坚固，越来越坚固。那么这个时候就达成的这个几率啊，就非常的高。如果我们只是偶尔一次，比如说一年里面有一天发个愿啊，我希望能够得人生得暇满，没有用。那就像你在沙滩上面写一个 写一部心经，潮水一来就冲掉了。但你如果在沙滩上面用那个推土机挖一块，挖了一条心经，也就挖了一块地方，上面把心经弄出来，即使那个海浪这样不断的进来啊，至少它不会一下子就消失掉，对，一样的意思。所以就透过我们每天的去造作这个善因呢、啊，让它在我们的心事里面跟越来越坚固，越来越坚固。那么这种善因，它就很快的就能够结果啊。我们念到这，就是在读这个死亡的这部分，了解到这个业果成熟啊，它是什么？是离死亡越近的所造的这个因呢、啊，越快成熟。还有就是说，离死亡越近，你所造的这个因越重大的，它越容易成熟。所以从这两个这个所谓的因果的这个特质来讲的话，那当然我们要是每天能够做这样子的一个善因的一个造作的话，那当然假设我们现在死了，哎，它是离死亡最近嘛，所以它最早实现，最早这个成熟嘛，这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不，释迦行你还是前面要有做这个皈依啊，发菩提心呐、
啊。
是啊，那我们在每天做这个加行的时候，或者做前行的时候，前行是六加行啊，在这前行里面，不是第三个加行就开始要祈请了吗？祈请上师加持啊，祈请这个诸佛的加持啊，我们做这个做菩提心的这个练习，我们做皈依的练习。对，然后我们做四无量心的练习，那么这一些练习本身就是一种愿嘛，就是一种愿，它就当然每天如果这样做的，它就不断的在加深这个 imprint 嘛，那么就照我刚才讲的，再加上其他的这些辅助的这些业力的话，那当然我们就比较有把握来世可以继续的有机会学习佛法。好吧，我想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吧。那个后面还有一章啊，我看了一下，这一章有看看。440，66页，好，所以至少还需要三次，我想，差不多还需要三次。那我们6月底还有一次吧，7月还有两次，8月初还可以有一次。那我们就目标就设定在8月把这一本书念完。8月初，然后等到9月以后啊，再来安排时间，从就开始来念这个第二册。一开始先念业果。